我们常带聋哑人去海边跳舞敬拜神，游客们就围过来，有人看着看着就哭了。我们去其他教会服侍，很多人看到聋哑肢体的敬拜，就在台下抹泪，既看到神拣选的奇妙，也自觉太亏欠神。我们虽然耳朵不聋，但若没有能听的耳，就是属灵的聋子，神的道能听见，却进不去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做聋哑人的牧师，在无声处赞美。我生于青岛，爷爷三十几岁就在上海的教会担任长老，很得神的重用。虽然在四十岁时就归天家，但其虔诚的信仰影响整个家族，都信了耶稣。我毕业于青岛艺术学校，专业是工业美术。我的先生过世后，本想终身不嫁，然而亲友劝我找一个老伴儿，我心里便决定是传道人才嫁。而后经人介绍，我嫁给了一个台湾传道人，后来随丈夫来到台湾，在高雄旗津落了脚。我在教会服侍时也持续艺术创作，在台湾算是第一个自创福音烧烙画的人。烧烙画就是用火烧热烙铁，在物体上喂出烙痕来作画。为了开展福音事工，我在台湾开了两次画展。我到台湾后，在高雄一间教会聚会，教会的冯牧师年纪已经很大了，他在寻找能够接班的牧者。有一天他说，以后这个教会交给王兴。听完牧师的话，我傻了，立马推辞说，不行不行，我在大陆只是个平信徒，什么都不会。我跟牧师说，你让我在教会司勤可以，讲道我是不会的。牧师说，教会为你祷告，求神给你装备。后来我就安静下来，跪在主面前向神祷告。我说，主啊，如果你真要用我，求你让我进入神学院装备我，好使我传好你的道。就这样，1991年我报了台湾圣光神学院。报名的时候，因为我是中专毕业，不符合他们的报名资格，他们就建议我报延伸班，一步步的学习。我就说不要紧，只要是神学课程，从头学习我就愿意学。这一学下来，一直学到2005年，用了14年的时间来装备。后来拿了道学硕士，毕业后我就留在高雄牧会。在读神学期间，我一边学习一边回教会牧会。我没有想到神给我打开传道服事的门。台湾有70%以上是高山，3000米以上的山峰有268座，在1000到3000米之间分布着16族原住民。我所在的教会就是服侍台湾高山族原住民信徒为主，包括卢凯族、排湾族等。信徒文化程度普遍不高，当时我觉得自己祷告也不会，怎么能起来服侍呢？然而神给我的看见就是不会就要去学，一学就是14年。转眼10几年过去，后来传道人丈夫过世，我所在的教会也有了台湾本土传道人站起来，我就有感动要回山东老家传福音。回来后，我经常参加聚会讲道，带领弟兄姐妹敬拜。有一次，我偶然看到一个小姐妹给几个聋哑人信徒手语翻译讲道的内容，会后一问，才知道有一群残疾的慕道朋友存在， 却没有人服侍他们。那个小姐妹问我，王牧师，我们是一群听障朋友，您来牧养我们好不好？后来小姐妹邀请我去他们家里，一去才知道她的爸爸妈妈都是聋哑人，也认识很多聋哑人。她邀请我能不能在她家里有一个聚会，我就答应了。没有黑板和投影，我们就在挂历上写上经文来讲道。后来来听福音的聋哑人多了，那时我就有负担要服侍这群人。我明白，原来神让我回老家就是为了这个，这就有了今天我牧养的教会。这些年我们遇到过很多难处，但也经历了说不清的神的恩典。我在侍奉的过程中发现，其实残障人士在中国是找得到工作的，但也有一些人拿了政府的补助也不好好过日子，给政府带来很大困扰。也因此，当教会建立以后，这群被政府视为头痛人物的残障群体不但有了地方去，还成为能够帮助祝福其他残疾朋友的人。这样的转变，政府也就没有难为我们。以前聚会的房子是我家，在八楼，后来信徒反映楼层太高，一些年纪大的信徒不能来，神就感动我，让我把房子卖了，我们租房子聚会。成立十多年来，教会换租过七个地方，后来我也重拾烧烙画的创作，用义卖所得换一个适合行动不便的肢体可以方便进出的平房。有一个弟兄就为我们找到一个废弃不用的粮店，粮食局的领导就和我们协商，他们愿意租给我们，因为他们觉得租给别人会把房子弄得很糟糕，而基督徒不会。就这样，我们有了正式聚会的地方。接着我们就把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，聋哑肢体就来这里聚会了，直到今天。由于教会在路边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担心聚会会吵到街坊邻居，于是主日聚会我们就把卷帘门拉了下来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一个牧师来我们教会，他一进门就发现屋子里黑漆漆的，见不到光。我就跟牧师说，门打开的话声音大了就会扰民。牧师就说，开开嘛，谁来找事就让他们来找我。牧师这样一说，主日聚会的时候卷帘门就再也没拉上了。聋哑人不会祷告，我就告诉他们，你不会说耶稣，你就说爸爸爸爸，你心里想什么事情你就用意念来祷告，神知道你的所求所想。聋哑人不好带领，没有耐心的话他们就会离开教会。有一个盲人信徒来聚会，看到这么多聋哑人就跟我说，王牧师，我以后不来了，我不要跟聋哑人在一起聚会，他们坏得很，我们盲人和聋哑人在一起吃饭，我们还没吃多少，他们就把我们的饭菜都抢走了。我就说，我们对聋哑人要有忍耐，不是说他们一信主了就一下变好了，哪能今天来了明天就改，我们得用神的话和我们的爱心来感染他们。我改变不了他们，我知道神能改变他们。我只是传道人，我把神的讲给他们听，神会带领他们，神让他们悔改，不是我让他们悔改。他们都是失丧的，被逐的，有病的羊，然而主说，他们正是你要牧养的人。如果我们口里说我们多爱主，却不爱我们身边的这些人，这样的爱也是虚妄，嘴上说说的。我们用心爱人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，服侍了主。有的聋哑人生命不成熟，会在其他聋哑人中间搞分裂。 我心想，信耶稣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，这些聋哑人的生命还需要成长，但是我们不能放弃，除非神先放弃他们。主呼召我们做，我们就要完全顺服。刚建立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昼夜24小时在教会里为教会祷告，我和其他同工就轮流进食祷告。祷告中，神给我们很大的看见，就是神是听祷告的神。任何困难都不要害怕，有什么难处就跟神诉求。为主做见证最难的地方就是胆怯的心，畏首畏尾，怕这怕那。但你若紧紧抓住神，神就时时刻刻给你力量帮助你。服事就要完全献上，要有爱心耐心。你的不顺服、小性、骄傲、别有用心，都会拦阻神成为你最大的供应者。侍奉神就要尊神为大，要听他的话，要顺服。如果我不愿意，主也不会用，他拣选了我，我就得顺服。我常想，我虽然肉身的耳不聋，但若没有能听的耳，就是属灵的聋子。属灵的聋子，神的道能听见，却进不去。我们在这里聚会已经6年了，聋哑人有时候不懂得奉献，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。有时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奉献，看锁着门就把钱塞进门缝里，是神亲自在喂养这个教会。我们能走到今天，有过很多软弱，然而神都没有使我们一直陷在里面起不来。服侍聋哑人使我深深感到，我们的服侍不是依靠势力才能，而是依靠神。我和其他同工时常带着聋哑肢体四处服侍，我们去过河南，更多的是在山东其他城市传福音。我们也经常办布道会，向残障朋友传福音，带领他们的生命改变。有一年圣诞节，神给我看见，既然聋哑肢体不会讲话，什么也听不见，没法用口赞美神，那我们就跳舞赞美。我们可以没有其他小组团契，但不能没有赞美的军队。约沙法王被敌军包围时，神指示他要组织诗班来歌颂神。我在台湾牧会的时候，高山族很喜欢舞蹈，我在那边也学了很多舞蹈，后来就教聋哑人学着跳。我们经常会带着聋哑人去海边跳舞敬拜神，很多游客看到这些聋哑人在跳舞就围过来，有的人看着看着就哭了。我们去其他教会参加服事，弟兄姐妹看到聋哑肢体的敬拜，很多信徒就在台下抹泪，看到神拣选的奇妙，也自觉自己太亏欠神。我也常邀请众教会为聋哑肢体得救代祷，为着众教会持续关心残疾人代祷，盼望这群被社会忽视的人有更多的机会被基督的爱摸着，让他们明白自己在神眼中是多么有价值，多么宝贵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叫刘明忠的弟兄，因为聋哑，性格孤僻，到教会后变得喜乐起来。尽管不会说话，但非常喜欢唱赞美诗，走到哪里都是叭叭叭的唱。别看他说不出来，叭叭叭的声音背后都是最真实的呼求。每次聚完会，他都抢着打扫教会卫生，家人和邻居朋友都说他的改变是因为信耶稣。一开始刘明忠来聚会，他的儿子不准他来，因着父亲的改变，做空乘的儿子很乐意让父亲来教会。圣经说，弟兄们啊， 可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借着服侍荣雅肢体，我感受到上帝不仅是借着那些最有恩赐才能的人才能传福音做见证，上帝也喜悦那些软弱肢体的见证，这更能让不信者看到福音的大能和拯救。靠着那有能力的救主耶稣，教会才会活出爱，世人才会羡慕，撒旦才会害怕。神喜欢用卑微常见的瓦器来使他的名得荣耀。我很感恩神给我预备了一群非常爱主的同工，热心服侍教会，比如生姐妹连续多年接一个失明的姐妹来聚会，有时坐公交要20多个站去接。她在街上传福音的时候，常常会做一些小菜送给陌生的路人。富姐妹信主前赶时髦爱时尚，信主后却甘愿委身在聋哑教会服侍。红姐妹曾经患了多年的再生障碍性贫血，鼻子总是出血，因为信主疾病得以医治。后来丈夫的脑血栓瘫痪在床，姐妹却无怨无悔地服侍丈夫。已经在聋哑教会服侍10多年的她跟主说，我要做盲人的眼睛，做聋哑人的耳朵。虽然恩赐不同，但这些宝贵的肢体却为了建造教会而同心合一。这10几年我们教会努力多传福音，但结了多少果子我们并不知道，拣选人的是主。其实传福音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主用环境考验人，大大小小的环境就是对我们传佳音之人的考验，选择前进还是后退。今天我们的侍奉不是为自己得意，而是给穷乏无助人，被弃绝的人一杯凉水，不厌其烦地传主耶稣的十字架。我们救不了人，但神能。遇到难处，主叫我们不要灰心后退，在我们最软弱无力，深觉自己陷入试探，眼看就要放弃的时候，我们要明白，这些软弱正是能够帮助我们得力的时候，让我们能有一颗忠心倚靠神。
他不会说话，但是他有话要说。他不能唱歌，这是他想唱的一首歌。
是你。